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FM104.1， 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的生活大赢家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了食物相关的一些议题哦。大家都说台湾是美食王国，世界上面的各地的人们来到了台湾都会吃很多的夜市小吃啊，又或者是各地的美食，吃东西很大，我们的台湾口味会不会稍嫌重了一点点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单元当中要讨论到的议题哦。有请到的是上上签时尚顾问的执行长陈千颖，千颖来到节目中。千颖你好。
嗨，大家早安，我是陈千颖。
千颖应该也是一个非常爱吃美食的人吧？
是，我是一个爱吃货，就是任何好吃的东西都不能放过，
所以也不会挑什么中式啊或者是西式的餐厅，
都吃，就是好吃的都吃。
所以应该也吃遍了大台北地区了吧？
对，大台北地区有。
对，其实台湾的美食真的是享誉国际，但是我自己觉得啦，在很多的时候可能比较少去的店家，又或者是一些比较知名的店家，他们好吃的点很重要，就是因为他们口味可能稍显明显或者是重了一点点，对不对？
对，有些就是像我们比较著名的夜市小吃，其实有些时候它的口味真的偏比较重，所以它可能用调味料去掩盖过一些食物的味道，然后觉得那个调味料很香啊，很浓郁，但其实重口味就会是一个问题。
对，其实这个重口味是我们从小吃到大可能都已经习惯，但是对于很多的外国人来说，很多人可能还是其实习惯了清淡口味之后再去吃到这些咸的东西，可能会觉得口干舌燥，又或者是对身体有很多不同的影响。那对于吃太咸这件事情，对我们人体本身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造成的一些不同？
我觉得最容易发生重口味，第一个就是你很容易口渴。
对，
那你口渴的时候可能就会去喝一些含糖的饮料，所以这是第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两个不好加成在一起。
对，就是因为你口渴就会喝很多含糖的饮料，可能现在手摇杯又那么的方便。
对，
那再来就是长期重口味来讲的话，第一个肾脏会不太好，因为基本上肾脏其实就是一个过滤的功能的一个器。那长时间就是你吃太多重口味的话，其实肾脏的负担加重的话，血压会开始升高。
嗯，
那血压升高之后可能会导致一些像是中风等等的心血管疾病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女生最在意的就是水分滞留在身体，就很容易导致水肿。
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其实过低跟过高都不好啦。再来就是对小朋友讲的话，就是吃太重口味其实对他们来讲会把他们摄取的钙很容易流失掉。
嗯，
所以对小朋友长高也不是很利。
对，所以其实对于每个族群或者每个年龄层其实都有不同的一个影响。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诶，不要吃太咸，但是吃太咸这个指标，我们的钠含量又或者是我们的饮食上面，是不是有就是卫福部或相关的一些标准呢？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卫生福利部对民众的钠含量的定义是2400毫克的钠，那相当于是6克的盐左右。
其实很少。
其实很少，你要想就是6克的盐，但可是其实我们六大类的生鲜食物，像全谷跟精类，它每份就大概有5毫克的钠。那像豆鱼肉蛋类每份25毫克的钠，那像奶制品其实一杯有100毫克的钠。其实我大概稍微试算了一下，如果你每天摄取1000大卡，然后依照就是我们建议的比例去摄取六大类食物的话，其实从新鲜食物来的就有4克的钠。所以你只剩下2000毫克的钠可以从调味品来摄取。
对
对，
但是这样就会很危险，因为我们 其实不知道我们在这些食材当中本身有的是多少，因为我们不会去计算，或者我们也算不出来。
对。
然后如果再另外就添加，尤其是一些像台湾很常用什么三杯啊，又或者其他的这些方式来煮，哇，那肯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对，所以其实一茶匙的食盐大概是6公克嘛，
嗯，
那相当于就是2又5分之2汤匙的酱油。所以其实刚刚讲的就是一天的量，
哦，嗯。
所以其实如果你吃比较重口味，可能有味精、无醋、番茄酱等，很容易钠就超标了，
而且不小心的就是可能一餐或者是半餐就超标。但是其实这个也是会让大家很困扰的问题。当然我们都知道要减少钠的摄取，但是钠和盐的多寡是不是可以成正比的呢？
其实一公克的盐大概是 40% 的都是钠，
嗯，
所以其实大概是可以成正比，可是因此两克的钠就相当于5克的盐，
嗯，
那其实大家有一个还蛮好的，就是台湾的营养标示都有标志钠含量，
嗯，
所以大家都可以在买这些商品之前都可以看一下，嗯，
就是看后面那个格子上面
标示，对，第7个就是钠，
嗯，所以这个其实在台湾也有做蛮严格的把关，在这个标示上面可能也可以让大家蛮清楚的明白，但是真的要还是要那个努力的来计算，嗯，除了外食族要特别注意之外，其实有很多的族群是很常或者是很喜欢在家里自己烹煮料理的，想说，欸，这样煮是不是也比较健康呢？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想要用一些比较天然又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取代的话，是不是有一些小小的秘诀呢？
好，其实第一个就是如果大家是自己烹煮的话，就尽量选择是新鲜的食物嘛，嗯，基本上新鲜的食物它的原味也是你可以好好品尝的。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些烹面的小技巧，比如说你想要增加酸味的话，嗯，水果，柠檬啊，凤梨，苹果，芒果等等都是蛮不错的。那如果像有一些味道比较强烈的蔬菜，像我自己很怕香菜啦，
哦，香菜，
对，那可是香菜啊，蕈菇类，海带，嗯，洋葱、韭菜、九层塔，这些味道强烈蔬菜，如果在调味上面可以辅佐掉调味品，减少一些的使用，
嗯。
再来就是近年来很流行的意式香料，比如说迷迭香、薄荷、百里香，嗯，也是一个调味的不错的。再来就是台湾人很喜欢的中药材新香料，
哦，
就是人参、当归、枸杞。那比较常见的可能是肉桂、八角、花椒这一些的，
嗯。
那再来就是鲜味的利用，其实在烹调方式的改变，比如说你用烤的、蒸的、炖的的方式，保留到食物的原味，也可以减少到盐巴跟味精的使用，
嗯。
然后再来就是一些简单的，就是比如说低料的配方，你可以用酒跟蒜跟姜去爆香之后，这边少许的盐就可以了。
嗯，
然后可能传统的糖醋酱本身钠非常高，
对。
那可是你可以用换一种方式，就是白糖白醋的烹调方式，有感觉比较像糖醋的感觉，可是它的钠会加非常多，嗯。
对，其实就是换一种方式让食材当中增加了美味嘛。其实不管是酸的或者是咸的，嗯，很多都可以从我们天然的这些当中来摄取或者是提炼。像是另外一个台湾很常用的是昆布，对不对？
对，
昆布也可以吗？
昆布也可以，就是比如说煮汤，嗯，你就可以，因为昆布本身是提着那个鲜味，
嗯，
所以你就可以取代到味精的部分。
嗯嗯，所以是鲜味和甜味或者是盐味都会一起增加在当。这其实是在日常烹煮上面可以减钠，又或者是让食物当正常或者是比较好的增加一些风味的方式，
嗯，
当然这些方式也很好，但是就是有一些的食物又或者是饮食方式是比较需要去避免的呢？
食物上面来讲的话，嗯，其实如果我们单看就是每100克的话，其实大于150毫克的钠，
嗯，
大概就是像一些调味粉，比如说小苏打粉、味精、
嗯、
低钠盐、酱油，其实比较偏深色的调味酱，它基本上钠都比较高
一点。
那再来就是生活中里面有一些钠含量很高，但其实大家不容易察觉的，像是面线、
嗯、
油面、面包、
哦、天哪，
发饼、蜜饯、饼干，其实这是因为他们制备的过程中加了一些碱、苏打、发粉或是盐，所以它的钠含量也偏高，可是你平常不会去觉得说，哦，我吃这个面包我的钠含量需要注意，所以其实这些东西是我觉得比较容易是陷阱的，提醒大家。
那像是面包的话，有没有比较健康的选择方式呢？
健康的选择方式，其实就尽量吃比较原味、不要太多调味的，是越简单的越好。所以比如说吐司啊、小餐包会比可能叉烧菠萝来的低一点点、嗯、那所以尽量就是选择比较是天然原味的口味。
嗯，面包其实就是在台湾人蛮常取代早餐又或者是在应急时候一种餐点的选择、嗯、但是呢常常会在这当中也有很多的陷阱存在，这其实也是其中一个外食族可能会常常会因为外食而影响 健康的原因。那其实在外食主要要健康的管理，是不是在餐厅的挑选上面也要特别用心呢？
对，我觉得外食族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买来东西可能都会有食品标示，所以第一个你要细看那个钠含量。那其实台湾对于这个钠含量的用语也有限制，就比如说它标示上面写的是无不含或是零，它基本100公克都小于5毫克的钠，但如果它上面写低钠少钠薄盐这种就是低少薄这些关键字的话，它至少每100公克是小于120毫克的钠。但如果是你叫什么什么低呀、叫什么少，基本上它都会标示相对于同类的竞品它少了多少 percent 的钠。所以第一个就是我觉得看食品标示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再来就是在外用餐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些餐厅还蛮好的，跟他说你可以少盐不加味精，就是不要过多的调味料。那再来就是菜名的上面如果有熏啊、腌啊、卤制啊这种比较是重口味的烹调方式，基本上是属于高钠烹调。然后再来就是汤汁要忌口，就是如果大家去吃火锅汤或是吃拉面的时候喝那个汤，其实基本上都会很咸，你可能都会喝一大杯冰水。
对，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汤汁要尽量少喝忌口，虽然有些人说那是
精华，
对，那我建议自己的建议还是汤汁要忌口。再来就是饭后有些时候咸点的点心，比如说酥饼类、糕饼类，那就建议用新鲜水果去取代，就是尽量少吃这些咸点的点心。
这样子我突然想到了台湾人也非常风靡的麻辣锅，
对，
一锅当中是不是也非常的惊人的？
一定非常的惊人，因为其实因为每个人煮的那个食材加的不一样，所以基本上就刚刚我前面讲的新鲜的食材里面本身都会有钠，那你在涮的过程中基本上它都留在汤汁里面，所以那一锅就是真的精华。所以有些人甚至也不建议喝汤，因为那普林脂也非常高。然后再来是对于普林脂跟钠其实都是不好的东西，所以其实我真的建议就大家就是涮了以后吃东西要汤真的少喝，
汤少喝，因为真的是各种的精华。因为像是像我们现在台湾很多的那种很厉害的麻辣锅的汤底，他们都是用上数十种或上百种的那种中药材啊，或者是这些的蔬果去熬制的，所以真的就是融在当中，对不对？
对，而且辣椒酱本身也是属于高钠的东西
哦，所以也是比较不建议太常食用这样子。另外好像在早餐也很常有长辈会吃粥会配的那个豆腐乳啊，又或者是豆瓣酱的调味之类的，就是也都很咸。
其实豆瓣酱味噌，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味噌没那么健康，其实豆瓣酱味噌辣椒酱或是我们讲的酱油膏、硬油、谷底油那种，都是属于高钠的调味料。那其实低钠的可以讲一些好，不然都讲一些高钠，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痛
苦，很可怕。
其实葱姜蒜，然后再来就是白糖、白醋，比较偏白色一点点的调味料，然后胡椒粉啊、白胡椒、黑胡椒，那像是肉桂、八角、米醋，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特别是沙茶酱，大家可能会觉得它是高钠，反而沙茶酱是属于低钠一点点的。对，然后再来就是，所以你比较偏白的调料，我觉得这样记比较快，就是比较属于低钠一点点的。
所以
比较深色的就是可能要尽量避免，
可以从颜色做一个比较初步的判断。
对，初步。
不过还是要看这个食品的标示或者是每一家不同的一些配方而定的。
对，因为其实像今年英国开始也要标钠，他们甚至在那个食品的那个 QR code 上面可以直接扫，结果发现的就是我们可能也会以为洋芋片的钠比巧克力粉来的高，就后来他们发现最高超高超钠的那个是巧克力棉花糖的一个那个调味饮品。
是啊，
然后他们就说其实这些都是要注意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只有咸的东西钠高，其实甜的里面钠也蛮高的，所以基本上因为基本上甜的东西要提出甜味，它也需要盐巴去带一点提味的动作，所以有些像我们在做那种焦糖或者那种海盐焦糖的口味，对不对？
对，
其实它就是用盐巴去带动焦糖的甜味，所以甜的东西其实里面钠也不低哦，就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被骗了。
对，不能被味觉上面被骗了。
这个真的是有很多的陷阱，也包含了大家常吃的面线线这些，其实在制成当中可能虽然它是白色的，但是在当中有很多的这些成分在当中。
对，因为其实你们可以想象的就是大家在早上煮面线的时候，基本上那个水，
对，
你在喝的时候其实而且面线基本上你直接吃你不调味，其实它有点带点咸味，
已经有味道了，
它的钠真的是不低。
所以在另外在烹煮或者是在加入其他的食材当中的时候，要注意到的是整个的含量是不是有超标。当然这大家都知道要注意到这个钠含量，但是很多人就会有另外一个疑虑说，诶，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些喝水的方式可以把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钠全部的排出来呢？
多喝水这件事情是对于 排钠一定是有帮助的，可是并不是说你今天吃很咸，然后水喝很多，它就可以完全排出。因为基本上肾脏在作用的时候，其实它连同其他的矿物质也会一同流失，所以包含我们比较 care 的钙离子就会一并排出。所以有些时候可能增加钙离子的流失，对于长辈朋友很容易常见的就是骨质疏松症。
哦，
所以还是不建议你吃很咸，然后喝很多的水。不过如果你今天真的这一餐上面比较重口味的话，我建议水是多喝是可以的，但长期的建议还是以清淡的饮食为主。
对，不是说我吃多然后喝多就可以一并的排出。
对，没错，
很多的营养成分可能也会一起流失掉。
对，
所以还是要注意到，其实就是在日常的饮食当中要多多注意到。但真的在台湾好困难，然后
在家烹煮。
对，
其实今年的时区是在家烹煮大幅的提升了，所以我觉得在家烹煮会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然后如果像我自己不是每天都煮饭的话，就是回家吃饭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总之就是有其他人把关，可能就是更加安心。总之要去外面餐厅吃东西的话，可能也要选择比较OK， 或者是可以跟他建议说，哎，我不要吃那么咸的店家来做。
其实我觉得基本上现在店家都蛮愿意减盐或少味精，
除非有些很鸟猫嘛，说什么黄金比例不愿减少。
对、啊、
但基本上应该都大家都会为了健康着想，所以我觉得店家也会帮大家做好安全的把关。台湾是很重要很厉害的美食王国，当然在吃的东西上面不可少，但是要吃的安全又健康才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了。今天在单元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谈谈我们在吃东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吃进了太多的盐分和钠在当中呢。今天在单元当中邀请到的是上上签时尚顾问的执行长陈千颖，来到节目当中。千颖，谢谢你。
谢谢。
先来听的歌曲稍微的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
寒冷，每次你都这样呼唤我，每次这样呼相遇，我没有介绍自己，要你猜我的名字，你说这何是一个难题。就从相见那一天起，这个爱的世界里也增加了一对情侣，我们已经变成知己。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绑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被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FM 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跳平台，持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了失眠这个话题哦。其实很多人都说哇，就是因为呢早上睡不着，或者是太早起来了，所以呢就转开广播，然后呢从早上清晨时光哦，就一直听我们正声广播公司，一直听到现在。在睡不着的时候呢，可以听听广播，稍微舒压一下，但是呢主要还是要睡得好哦。因为呢其实睡眠关系到了我们身体到底不健康，我们的心情到底开不开心。但是有的时候真的睡不着，该怎么办？该怎么调整自己的身体呢？所以呢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了达人来跟大家分享哦。在今天单元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创意市集所出版的吃出好睡眠。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食品的科学博士陈小薇营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营养师你好。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会有这个睡眠的问题，其实不只是长辈朋友，很多的年轻学子其实也都会有耶。
没错，因为在很多的朋友之间，他也常常会跟我询问说有一些睡眠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像学生族群的朋友，就是因为功课的压力大，
对，
然后要交一些作业，或者是临时要赶一些报告，晚上就会熬夜，
对，
那导致睡眠品质不好，或者是心理压力很大，然后睡眠即使有躺着睡，但是也没有办法真正进入可以恢复身体的一个深层睡眠的状态。
嗯，这其实就是很多人心情会不好的原因呢。睡不好当然隔天不管是在做事考试，当然就会成绩不是那么的理想，那在这样子当然呢就会影响到了再隔天，好像这样子日复一日是没完没了的诶。
没错，因为这样子其实人的一生当中一天它就是分成三个阶段，就是活动，然后饮食跟睡眠。那睡眠的话，在国外的一个说法，就是古希腊的一个说法，它是算是一种中毒的一个现象。因为古时候的人他觉得说啊，为什么到了天黑就会昏倒了，然后中毒之后，然后睡眠的这段期间他们视为是排毒，然后在经过一夜的时间沉淀之后，隔一天精神气爽，就代表身体恢复正常的运作。
对，
那其实现代的一些科学研究也真的有把这些身体的活动机制给点出来，真的在睡眠的时候，人的身体很奇妙，在帮助身体一些细胞做生长跟修复，
对，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褪黑激素的分泌，可以帮助一些身体的免疫力啊相关的一些代谢再去进行。
对，像是我们都知道会有传说中的睡眠黄金期嘛，那个时候就是要让我们身体好好的修复修补的时间，但是有的时候真的睡不着就会很痛苦，像是我自己也是偶尔会有睡眠不好的一个问题，但是呢这个可能要解决就要比较长时间的调理。但是睡眠跟我们的饮食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饮食当中其实跟睡眠息息相关，然后只是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主要是在那个饮食当中，
对，
我们会摄取六大类的营养素，然后主要的大家耳熟能详就是蛋白质，糖类，碳水化合物这一类的叫糖类，然后还有脂肪，然后维生素矿物质，然后另外有一类是比较近代被归类出来的一些膳食纤维啊，益生菌啊，然后或者是一些植化素，那植化素听起来有点困难难懂，其实就是一些五颜六色的蔬果，比如说番茄，然后红色它有茄红素，萝卜的话有贝塔胡萝卜素，这些都是植化素。
嗯，这样听起来好像就生活了许多，因为我们常常会在一些报章杂志或者是很多的广告当中听到了这些的名词，但是大家常常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或者是会对我们什么好诶。
但是这些主要是营养学上的名词，其实我们都从日常的一些正常均衡的饮食当中都可以轻易的获得，
对，
然后也不用很有压力的说那个我一定要吃什么名贵的东西才能够去补充自己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其实就是均衡饮食就可以了。那在这边要特别跟听众朋友去分享的就是蛋白质，
对，
然后这边分享的就是说摄取好的蛋白质，比如说牛奶，豆浆，无糖豆浆，然后还有鸡蛋，然后比较可以轻松入口的这些都可以是作为你的蛋白质的补充来源，还甚至是 豆腐
哦，豆腐也很棒，
对，豆腐也很棒。然后可以在自己的那个饮食当中多加一些这种的元素在、嗯、那为什么会一直强调蛋白质这个东西，主要是在睡眠的整个一个流程当中、嗯、一开始就人一睁开眼睛会受到光线的刺激
哦，
然后开始就会把身体摄取到的色氨酸慢慢的转换成血清素、
嗯、
到了晚上它会变成褪黑激素，那色氨酸在这边，这是又是一个很艰深的一个营养学的名词，但其实它就是一种人体的必需氨基酸，那、嗯、它必须透过吃东西才能够得到、
哦、
所以它才叫做必须、嗯、
所以我们自己的身体是没有办法自行制造出来的吗？
没错、
哦、
然后所以色氨酸想当然了就是从那个蛋白质里面去得到、
嗯、
那如果你能够从一个优质的蛋白质去吃到这个比较充足的原料的话、
嗯、
你晚上分泌出来的褪黑激素量相对的会比较多，
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朋友也有跟我反映，就是可能阴天的时候啊心情会很郁闷、
嗯、
或者是偶尔就会觉得说啊，好累哦，就是什么事都不想做、
嗯、提不起劲，
其实就是跟这个代谢流程中间的血清素有关系、
嗯、
那血清素它就是一个中间代谢的一个荷蒙、
嗯、
然后它扮演的角色就是会让心情比较舒缓，
对，
然后比较有正面的那种抵抗力、嗯、然后就是可以帮助你快乐，所以它有一个那个比较容易记住的一个名词叫做快乐荷尔蒙。
哇，听起来就很棒啊，但是要在营养当中呢好好的摄取，均衡的摄取它才会出现吧。
没错，所以就是掌控好优质蛋白质的摄取来源。然后因为知道有一些乐龄族的朋友、
嗯、
其实因为自己他可能牙口不好，
对，
或者是吞咽可能觉得、嗯、啊，吞这个东西好困难哦，好复杂、哦
嗯、
然后就去只有吃很简单的稀饭啊酱瓜、嗯、其实长期下来这样子营养是会失调，就会造成即使有吃饱可是你营养素是不够的，这是一种隐性饥饿的状况。所以在这边就是也希望说乐龄族的朋友可以多吃一点就是各种不同类型的食物、
嗯、
那尤其是蛋白质可以挑豆腐啊鸡蛋啊这些比较好入口的去做补充。
对啊，因为如果一天三餐都是吃差不多的食物，其实它的算是粥啊或者一些稀饭的配菜就是固定那一些，好像也没有办法真的均衡的摄取到了足够的量。
尤其是稀饭的话它就是单纯的一个碳水化合物，
对，
那如果真的比较没办法去再额外做一些摄取补充的话，其实像碳水化合物这一类的可以把它做一个替换
哦，替换
把它换成那个非精制型的、嗯、比如说糙米啊、
嗯、
燕麦啊，
对，
那这边就可以赋予就是让你的饮食多一些维生素 B 群或者是一些矿物质的来源、嗯、那你的那个营养素就会更丰富。
对，就是可以用着差不多口感或者是大家好咀嚼好吞咽的这些的不同的食材来做个取代，而且呢多加了更多的营养成分在当中哦。
没错、嗯、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不妨呢多多的来替代一下，或者是呢在我们三餐当中呢多一点点变化。但是提到了这个蛋白质，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吃肉，对不对？但是肉可能有很多的长辈朋友不太喜欢，或者是呢他也咬不太动，所以鱼类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取代的方式啊？
鱼类是一个很棒的来源，因为鱼类它还有、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比较高、
嗯、
那这个类型的脂肪刚刚有先提到一小部分、
嗯、
那其实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其实也是帮助睡眠的一个很大的工程，
对，
所以吃鱼肉是一个很棒的替代的选择。
对啊，像是我们小时候我自己这一辈就会被灌输说要吃鱼才会聪明，因为像当中我们都常常听到的广告讲的这个 DHA 还有 EPA听起来就很厉害啊。
没错，就很厉害。
嗯，所以是真的可以从这个鱼肉的摄取或者是鱼类的食物来做摄取吗？
没错，就是鱼肉，
嗯，
然后或是一些鱼油、
哦、
鱼的相关的一些来源的话、
嗯、
蛋白质它是一个优质的蛋白质，
对，
然后也适合说、没有办法咀嚼的那个朋友来做一些补充使用。
嗯，
那鱼油的话不饱和脂肪酸多，那它也可以平衡体内的一些代谢机制。
对，所以呢，其实哦，讲来讲去呢，还是平衡很重要。所以呢，大家可以在一天三餐当中呢，好好做不同的规划，让我们的六大营养素呢，均衡的散布在各个餐点当中哦。其实呢，这本书籍《吃出好睡眠》，其实当然有很多的这一些营养的知识和观念跟大家分享之外，其实呢，我觉得小薇营养师很厉害的是，帮大家做了很多的食谱，哎，跟大家来分析说，哎，到底这些食谱当中如何呢，从三餐当中做出变化，但是你又可以吃进营养，所以其实应该也花了很多时间在研究这些菜单呢。
没错，这里分享的每一道菜单都有经过调整跟设计，
对，
就是要把一些帮助睡眠或者是舒压的成分放在食材的运用里面。那也希望说这不是一个很艰深的遥不可及的一个食谱，
对，
所以这边都是一些简易可以去做操作的一些食谱示范。
嗯，其实呢，很多都是大家很日常的这些食材哦，包含了刚才营养师也特别讲到的鱼类还有豆腐，其实在当中就有一道的料理，他就把这个融合在一起。
没错，这边我就分享一下，就是在书里面有写到的鲑鱼豆腐味噌汤。
嗯，听起来就很棒啊，这味道应该也都很好哎。
在这边的话，这道汤其实乐宁的朋友应该就是厨艺很好。
嗯，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分享材料素材的选择，主要就是有昆布、柴鱼片，然后还有板豆腐，然后鲑鱼、味噌，还有适量的葱，这个是调剂用的，所以可以有，可以没有。那这样就是一般的煮味噌汤的流程。然后为了避免那个鲑鱼比较老，它可以在汤滚之后再放进去。那这一道料理比较特别的是用昆布、柴鱼片去熬汤底。然后可以带出天然的鲜味，
鲜味，对，
然后就不要再额外加盐巴，然后可以很适合早上或者是晚上，就是临睡前突然肚子饿的话，可以喝一点，然后豆腐本身它有大豆异黄酮，那这是一个对人体还蛮好的一个物质，
对，
然后摄取的话，尤其是女性朋友，
它
是天然的雌激素，可以帮助荷尔蒙的代谢。
对啊，像是我自己的印象当中，日本人的早餐很喜欢喝味噌汤。
没错，味噌它是一个很好的发酵的一个食材，那里面它有因为蛋白质经过修切之后，它有一些特别的生态存在，那它都可以对身体有一些正面的影响。那尤其是味噌汤这个东西，它可以提升身体的体温，那体温提升的那个刹那间，就是叫你的身体起床了，该工作了。那但是在这一道料理如果运用在晚上的时候呢，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大家应该有一种体验，就是去运动完之后身体很热的时候是很亢奋的，
对对，
可是体温突然降下来的时候就会想睡觉。
真的耶，
对，所以刚刚讲的这道汤在运用上的话，晚上就可以喝个汤让身子暖一暖，然后当你身子开始体温微略的下降之后，你就会有自然的睡意。
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很多人都是因为可能不管是心情上面的焦虑，或者是刚做完了其他的激烈的运动等等的，就会觉得啊，现在就是不想睡，如何呢启动这个睡眠的机制，这也是还蛮不错的一种方式。
这是用一种食物还有简单物理性的方法去帮助入睡。
像是呢可能都会想说，哇，传说中就是呢很多人都会说，我如果在睡前呢喝一个温牛奶的话会比较好睡，那营养师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然后但是温牛奶在这边扮演的角色就是镇定心情，然后让心情比较放松，然后整体能够准备好想睡觉的那个，有一点像仪式。对
对，
那如果要真的要得到这一类食物的一些效用的话，其实还是在早一点之前两个小时要完成你的一个饮食，那它有一些代谢消化时间才可以真正进入到自己的体内做帮助。但是温牛奶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有一些水分跟好的蛋白质，
对，
那如果你适度的摄取的话是可以让身体感觉比较舒服，然后因为我们睡着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水分的丧失，
对，
然后 现在可以在睡前补充一点水分的话，你入睡之后起床，身体比较不会觉得那么的渴。
哦，对，但是呢，好像也不能喝多，对不对？
对，在这边临睡前的话，如果要摄取那种液态的话，大概是要控制在250cc 之内，会比较妥当。不然在晚上突然起床上厕所的话，其实也是影响睡眠品质。
嗯，而且发现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呢，都会反映说，真的晚上睡不着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常常要起来上厕所，那这样真的会很中断睡眠呢。
没错，因为其实一个好的睡眠不应该指的是睡得长，而是应该是真正能够进入到深层睡眠，让身体可以启动一些修复机制。
对，
那这样子的一个深层睡眠通常会出现在后半夜。
这倒是，所以就是可能一开始比较浅眠就没有办法睡那么好，那如果又被打断或者是终止了，那这样后面这一段你就进行不到了，对不对？
对，这是有点可惜。那这也可以联动到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午睡也会常常问说，那午睡到底要多久
对呀
比较好？那这边的话是建议午睡的话是15分钟，控制在15分钟，然后最长不要超过30分钟，会比较恰当。
对，
因为这个时候是搭配到人体的代谢，它还没有走到褪黑激素，可以帮助你进入深层睡眠的那个阶段，所以你都是浅眠。
对，
那你浅眠的话，你很容易被外界的因素给打扰中断，然后醒过来，这时候反而会有 越睡越累的状况发生。
哦，难怪在生活当中常常会有那种补眠但是补不进去或者是补不好的感觉，越睡越累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跟我们的作息、生活还有饮食、睡眠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绝对不要小看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所带给我们身体的威力哦。先来听个歌曲稍微的休息一下，在待会儿的单元当中持续请到了陈晓慧营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分享如何吃出好睡眠了。
宇宙中默默自转的星球，冥冥之中你要现在遇见我，我看过瞬间燃烧的花火，悄悄地坠落，我醉过剩下冰凉的美酒，醒来以后还有你在陪着我，那种微酸的滋味，有点微醺的感觉，梦做一半比较美，爱我的人还没睡，不想睡，我要陪你一整夜。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
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FM 零四点一，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的单元延续着昨天的话题，邀请到了陈小薇营养师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如何吃出好睡眠。在台湾其实睡眠的状况很多，到底我们该如何吃才能让我们的营养补充之外，也可以让我们睡眠睡得更好呢？博士，
浅眠的话你很容易被外界的因素给打扰中断，然后醒过来之后反而会有越睡越累累的状况发生。
哦，对啊，因为常常我们年轻人偶尔都会熬夜，然后可能再隔一天就是大睡一场，什么12个小时以上，但是睡起来还是没有饱足感，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吧。
对，熬夜之后会有很极端的现象产生。会有分成两类型的朋友，一种是他会暴饮暴食，然后另外一种是起床的时候胃口不好。
对，
那这些不好的饮食的一个方向的话，都会联动到今天晚上的睡眠也再度被影响。那在这边的话，就会建议这些朋友，如果你真的不小心熬夜，不管是追剧，最近很红的一些戏剧、或者是说那个看足球赛，然后不小心就熬夜了，然后还是按照自己的身体时钟，在你正常固定的时间起床，让你的那个身体刚刚讲到的那个色氨酸、血清素，然后褪黑激素这个机制开始接受光线的刺激，开始启动
对，
然后你今天晚上才可以在正常的时间去做入睡。那刚刚有讲两类型的朋友，如果你是属于胃的，早上的话你可以吃一个鸡蛋
哦，鸡蛋，
然后或者是说用新鲜的水果打成果昔，然后这也是欧美比较风行的一个吃法。然后如果要再有一些饱足感的话，果昔里面可以加燕麦，泡开的燕麦，
对，
所以这是很饱，然后而且又营养均衡的一个料理。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早上起来会有一种没有食欲或者是吃不下的状况，但是应该还是要吃一点东西，然后表示呢可以一次补足这样均衡的营养，感觉也还蛮不错的。
对，那刚刚有讲到另外一个类型的朋友，他是属于暴饮暴食型，那主要是因为在睡眠的时候他会分泌一些瘦体素，那他主要的功效就是抑制那个食欲，那如果你没有好好的睡的话，他相对分泌的量就比较少，那所以在清醒的时候食欲就失控了，就很容易暴饮暴食。
天哪，
那这时候自己就可能需要克制跟注意一下，要不然就会吃进过多，然后会后悔，有一些需要体重控制的朋友就会懊悔。
对啊，难怪就是电视上面都会说，如果睡不饱的话真的会变胖，其实这个都是环环相扣的，而且如果一天失常两天失常，会变成后面连带着可能是长期的一个问题，那要在做这样身体的调整的时候，可能花钱也要更长，对不对？
没错，因为其实睡眠就是人我可以讲一生中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进行这件事情。
对，
然后如果你长期这样累积下来，有一些文明病，比如说三高然后或者是失智，这些都是有经过那个科学研究指出的一些文明的病痛，都可能跟睡眠品质保有相关性。
对，其实睡眠真的很重要，我想各位的大哥大姐们也能够体会哦。但是有的时候真的睡不着，那就会很麻烦。其实呢，除了心理或者是压力之外，其实在我们睡觉之前可能吃的东西或者是作息的好和不好，也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睡眠的品质好和不好。
没错，那在这边的话我就分享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如何让睡意提早来。
对，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料理上，你可以在晚餐的时候选择火锅类。
哦，火锅类，
对，然后 但是不要吃麻辣锅这种
太刺激
太刺激的会反而影响到肠胃道。
嗯，
然后这里的主要用途就是让自己的身体体温可以升高，然后可以选用一些海鲜类。那因为海鲜类的话它含有另外一种氨基酸叫甘氨酸，然后它会让身体的体温具有提升的作用，然后可以让体温下降的那一瞬间就会想睡觉。
哦，就是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然后这个是饮食的补充的部分。那另外的话就是可以搭配一些糙饭啊，补充一些维生素 B 群。然后维生素 B 在整个睡眠里面它除了舒压之外可以帮助一些睡眠物质的产生，它是属于帮助者的角色。
嗯，
在这边联动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常常会问说那晚上吃 B 群会不会睡不着。
对，这个我其实很想问耶，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上班可能很累，那下午的时候我就在纠结到底要不要吃 B 群，我想说晚上会不会睡不着，到底会不会影响到睡眠呢？
其实 B 群它是水溶性的维生素，吃多了其实是有点浪费，它就会被身体排泄出去，所以其实它不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状况。所以晚上吃 B 群，它适度的 B 群它是对睡眠品质反而是有帮助的。
哇，天哪，真的是颠覆了大家观念呢！因为每次下午我们同事都在纠结这件事情，很累，想要好好的补充，或者是想要让身体呢好好的补充这些的营养成分，但是呢还是要吃对时间。刚才营养师说到了，其实呢就可以透过一些的饮食来启动大家的睡眠开关，但是呢到底要睡觉之前多前吃东西才是 OK 的呢？
在睡觉之前还是一样，就是两个小时前最好是能够完成整餐。
对，
然后这样让你的肠胃道比较没有那么大的负担、然后在这边如果能够更拉长一点的话就是三个小时前完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正餐。那如果你时间真的很逼近的话，两个小时前你就可以吃一点轻食三明治，因为有的人反而会因为太饥饿然后睡不着。
我自己先举手。
对对，这样反而会得不偿失。然后你适度的摄取一些好的食物，然后反而是对身体是有帮助的。所以两个小时的话就是吃一点轻食类的东西，然后再来就是时间越逼近的话它的那个为了对肠胃道的负担减轻，它会越来越偏向流质。再来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的话就是一些稀饭啊，建议是燕麦片，然后或者是糙米粥这一类的食物，或者是汤类。然后最接近的话就是一些帮助睡眠的，比如说味噌汤啊，
对，
然后牛奶啊，然后跟一些蔬果，果昔，就是比较液体状的。那但是液体状的东西就是要控制在250之内，避免晚上会上厕所上的太多次。
对啊，其实有很多这些睡眠的关键我们平常可能没有做或者是也不太知道。那其实呢在很多的食物当中取自于天然，它就会有一个道理存在，就是诶你吃了这个东西之后可能就会帮助我们不管是在心情上面的调整或者是在睡眠上面的调整得当。但是最重要的是应该还是在规律的作息，然后饮的均衡，另外还有很重要就是要多多的活动，对不对？
没错，人活着就是要动啊。
对啊。
然后在这边的话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因为觉得自己渐渐没有力气，
对，
然后就反而不想动。
对啊，
但是这种东西也是跟睡眠一样是会日积月累的，是需要保持适度的活动，比如说去公园散散步啊，跟心爱的宠物玩一玩啊，然后去山上走一走啊，然后做一些适度的舒展，那这样可以有助于自己肌肉的那个肌力维持。
对，
那这样联动到的生活品质也会比较好。
所以其实适度的让自己算是个垫也还蛮不错的。对，所以呢可以在大家的生活当中呢做了非常多不同的调整。但是其实我自己觉得啦，在我们都知道饮食要均衡或者是要好好的吃好睡好，但是有的时候像是我们一般 般的上班族很多的时刻，或者很多的长辈他们都会要去那种聚会，这个难免不了的，尤其是各种节庆之前都会大鱼大肉，可能还不止一餐，可能在很密集的状况之下吃了太多餐的话，那这样子要怎么办呢？
其实这边会造成肠胃很大的负担、
嗯、
尤其如果这种大鱼大肉，因为常见应酬都是在晚上，
对，
这样子实在是会影响到那个睡眠，加上如果有喝酒的话，
对呀、啊，
它会其实有一个迷思，就是喝酒觉得比较好睡，其实它在酒精的代谢到一半的时候、
嗯、
反而会半夜起床上厕所，相信有一些朋友也有相同的经验、
哦、对呀、啊，
这是会影响到的。像这种避免不了的应酬聚会、嗯、
对，
其实在选食物上其实也是有一些小心机小撇步、
哦、
比如说在西餐吃牛排的话，你可以挑选比较好消化吸收的鸡肉类的、
嗯、
然后或是鱼肉类的鱼排排餐这类下去做取代，海鲜类的、
嗯、
那你可以避免掉红肉类，可能比较难消化，那你又一次吃太多的话，晚上很肚子很撑也是很睡。
嗯，这个肚子撑真的是没办法睡，我有很多这样子一个经验。
像这种避免不了的应酬的话，就是选择应酬时候的食物内容，
嗯，要多加的挑选，然后时间也不要太晚，对不对？
对，尽量是在晚上五六点的时候可以把它开始然后不要拖的离睡前三个小时前、
嗯、
就要把这种比较完整正式的一个餐会结束掉、
嗯，
会对自己的肠胃道是一个比较仁慈的一个方法。
对啊，因为这个我觉得聚会或者是这些的应酬真的有在生活当中呢是难免不了的，但是大家呢可以自己做挑选。其实呢刚才营养师就说到了，可以挑选这些比较好消化的食物，可能会让大家的肠胃道也没有那么多的负担。当然呢在我们睡觉之前太多这些很重的食物，像是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美食王国，到处都有很好吃的小吃，但是呢台湾的小吃就有一点就是很油又很咸，那像是咸酥鸡啊还有这个炭烤都是宵夜的好朋友，这个吃下去应该也真的不得了了，
真的是不得了了、
嗯、
它多少都会影响到那个肠胃道的消化跟代谢，那也联动到就是睡眠品质多少也会被影响到、
嗯、
那像大家就是如果前一天吃太咸，其实隔一天会明显的觉得自己好像有一点水肿
的
状况，所以这个都是对身体的一个伤害。
嗯，
那尤其是比较油腻然后油炸的东西的话，如果在临近自己睡眠时间前当做宵夜来吃的话、
嗯、
会让睡眠品质真的变得不好。
对啊，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的饮食睡眠都不好的状况之下，心情也会不好，做什么事情感觉也使不上你。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样子一个体验和感受哦。如何好在我们的一天三餐当中呢均衡的饮食达到了好眠的效果呢？其实营养师在书籍当中真的分享了非常多不同的食谱，因为这些食谱其实有一些也真的不困难，然后这些食材大家也应该还算蛮好取得的啊。
对，在这边食谱的设计都是有经过挑选的、嗯、
对，
然后都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取得容易、
嗯、
制作也容易，
对，
然后但是又兼顾了美味。
对，
这部分、
这个、好重要啊。因为有些的食物我们可能就觉得啊这个看起来不好吃，但是其实在这个书籍当中呢每一道都很厉害，除了一些可能是主食类的，像是有一些的粥类或者是菜品类之外呢，还有一些的算是甜品或者是这些饮料类，其实呢也都帮大家设计到了。
没错哦，书的话就是分享说、嗯、其实健康是不需要花费太多的精神力气去维持、
嗯、
那对于食材，这些食材上的一些营养素也在这里、嗯、这本书里面分享，那自己只要懂得怎么去搭配食材、
嗯、
然后去快速的料理，
对，
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可以获取比较均衡的饮食，是这本书在设计的初衷。
对，所以这本书籍呢非常适合当做的居家的一个常备书哦。如何让我们的饮食和睡眠可以得到平衡还有均衡的调整，然后如何在三餐当中更多添了这些饮食上面的变化，就欢迎大家呢可以参考这本书籍，是由创意市集所发行的吃出好睡眠。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就邀请到的是食品科学的博士陈小薇营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谢谢营养师。
谢谢子荣，谢谢大家。
而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希望大家会喜欢内容的分享。不过除了广播之外，我们的影音也非常精彩，也欢迎大家在 YouTube 频道当中来订阅看正声。在这个影音平台当中会有非常多在正声全台的新闻消息还有生活资讯，也欢迎大家多多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一起来接收在地的各种不同资讯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按赞还有分享。而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下次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 F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空中再会咯，拜拜。
It's 5 a.m. Can't fall asleep again. Trying so many ways, counting from 1 to 10. Feel the pattern of breath, soon turn off my brain. And I dream about ya, and I dream about ya. I miss the way how you call my name. I miss the smell and lying in your bed. I miss the finger running through my skin. Until the morning comes and you're gone. It all went so well. I wish the time would stop when I turn up the alarm clock. Where is that shrinkable child? Billy shrinkable child. Chocolate shrinkable child. Will you shrinkable child? Duffy shrinkable child.
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资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爸、啊、今年的收成不错哎。
是啊是不错啊，风调雨顺。
阿贝，这好康的啦，农渔委选举就靠你支持咯。
不行不行，这是贿选哎。
新闻快报，某位候选人因为涉嫌贿选已经被收押。
因为你的拒绝，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114年全国基层农渔会选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奖金高新台币200万元。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
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他有气。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